这个事情啊都往一块赶，真是英雄大聚会。半月山庄是群魔乱舞啊，你看这个阵势还真挺吓人。黄袍的武士往左右一分，这花月仙别看是个女人，有派头，居中而立，俨然九天仙女下界。她练了一种功夫，也是返老还童。其实她的年纪不小了，哎，你看上去二十五六岁，怎么看怎么那么漂亮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李靖一看是她，怒火中烧，飞身行到了她近前。花月仙一看，心里头暗自称赞，罢了，英雄出少年。这个李靖小小的年纪，浑身上下都是胆，竟敢进我的半月山庄，而且如此猖獗，这还了得吗？有心动怒，有失身份。他还装那个高雅的劲儿，淡淡一笑：“李靖啊，你到我的半月山庄，我知道你的目的，我听凤舞娘向我禀报了，你是被邀请来的，是吗？”“
对。”“
凤舞娘在药王庙跟我见了面了，是她请我在十天之内到你的半月山庄。我李靖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言而有信，怎么把我请来就这么对待我吗？”“哈哈哈哈，问得好，问得妙啊。李靖，有什么事情咱慢慢的商议。方才你不是说到这儿了，包括你身后的野绿恒通，包括郝明月，包括你们来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客人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。星月何在？属下在。你代替我陪着各位赶奔山庄，我先回去做个安排，各位咱们一会儿再见。”说着话身形一转，唰，踪迹不见。他来的这帮人也都走了。余化龙和星月长出了一口气呀，转回身跟李靖跟郝明月众人说：“各位，我家庄主有令，请你们到山庄做客，这可好透了。但愿事情不要计划，这样各位随我来吧。”他这一说，众人当然跟他去了。大伙鱼贯而行，跟着他们俩拐弯抹角赶奔半月山庄。哎呀，又走了能有十五里呀。李靖往两旁一看，这景致可太美了，比彩虹谷那块的风景还要优美，真是鸟语花香，天上的人间啊。走着走着到了一所庄院，再看这庄院，院墙整齐，青砖到顶，青条石打着墙基，磨砖对缝，整齐宏伟。正中央的庄门，庄门上的横挂一块泥金大匾，上写四个字儿：“半月山庄”。左右还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“闲人免进闲人进”，下联配：“道者莫来道者来”。李靖看完了，啐了口吐沫：“呸，你有什么资格挂这匾呢？真是恬不知耻啊。”庄门大开，有四位青袍老者在门外恭候，一见李靖和郝明月他们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奉庄主所差，在此恭候各位剑侠。”“里边请。”哎，还非常有礼貌。几个人进了庄子，往庄子一看呢，嘿，修的这个整齐劲儿就别提了，那房子一栋连着一栋，一栋连着一栋，几乎都一个模样，好像按着一个图纸修的。 门楼、台阶都是一样的，街道是十分整齐啊，但是看不着人，这人躲哪去了不清楚。到了狮子街一拐弯，坐北向南，到了一所庄宅，齐脊的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，两溜拴马的庄爵，扫得倍儿干净。再看门上有四个红袍老者，都没带着兵刃，一看李靖他们来了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李大侠，奉庄主所差，在此恭候各位。”往里边请了。李靖也没说话，迈大步，昂首挺胸，噔噔噔噔进了院了。一看这院的干净劲儿就甭提了，方砖铺着地，两旁边两溜是花池子，栽着各种奇花异草，香味扑鼻啊。东西配房各七间，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上，有两个月亮门洞可以通到后院，正房一拉溜九间，这九间房子是十分宽大，前出一廊后出一上，门都开着。李靖他们刚进院，再看花月仙率领众人是降阶而迎，见着李靖，花月仙一笑：“李大侠，慢待了啊，有话咱慢慢说，有账一笔一笔的算。”往屋里请了。是啊，正要讨饶，李靖气呼呼的，心说：“装什么大半算呢？一会儿你就麻爪子。”众人进了屋，按着次序坐好。那李靖从来做事情有分寸，头一把椅子让给郝明月，二把椅子让给野绿横通，自己坐到第三把椅子上，前辈得在前头。大家落座之后，花月仙得撤座相陪，其他人环立在身后，像那总管星月余化龙啊，都不敢说话，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。有人献茶，李靖看了看这茶没动，花月仙一笑：“怎么，李大侠，各位，你们害怕茶中有毒吗？我花月仙不是那种人，你们尽管用，好吧，这样做也对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我先喝。”他喝了，李靖众人也沾了沾唇，然后把茶杯放下了。李靖一抱拳：“花庄主，咱们长话短说，撇出稀的咱捞干的吧。我曾经说过，我李靖这次来要办这么两件事。一，你把盗采花的女阴贼冷飞霜得交给我，这人肯定在吧，因为他作恶多端，冒名顶替，他变成了假冷飞雪，杀人越货呀，给旁人栽赃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为了我恩姐冷飞雪，我必须得要这冷飞霜，不知庄主能不能答应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我受人之托，我听说太原留守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被软禁在半月山庄，这个人也得给我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兄弟苦狼现在在何处，要知道把他也得交给我，不知道就算了。我提的这几件事，庄主你必须得答应，不答应后果不堪设想。李靖啊，说得好，我真爱惜你的直爽，口快心直，我就赞成你这样的人。不过我有个毛病，我怕软不怕硬，你们要苦苦的哀求我心慈面软，什么都可能答应，谁在我面前横眉立目，我有反感。那么我要不答应，你能怎么样呢？哈哈，不答应， 我掌中的腾蛇剑可不吃素。
是吗？
那李德侠，咱就试试看吧。我瞅瞅你的腾蛇剑到底有多么厉害。这话就说僵了。郝明月在旁边一听，赶紧打圆场。哎，等等等等等。我说二位啊，先不必动怒。庄主讲话了，有话咱慢慢的说，是不是？我说华庄主啊，冲你方才这一说，这两件事你全默许了，咱们一件一件落实。我且问你，冷飞霜在这儿不？
在，
就在我这儿呢。我再问你，李世民在你这儿不？
在，
的确被我软禁起来了。好，那苦狼怎么回事？
那我不知道，
苦狼是谁我不清楚，他在哪儿我一无所知。李靖一听这心呢就放下了，心说看来我这兄弟没事。哎呀，但愿我兄弟平安无事。就听郝明月接着问，既然花庄主都承认了，你说咱得怎么解决呢？咱是和平谈判好呢，还是武力解决好？我说老剑客，就是武力解决，你们依靠的是什么？就靠着我们这老少几位。哎呀，你们太有点自不量力了，就凭你们几个人想闯出我的半月山庄，什么玩意也不拿，我能俯首贴耳听你们的吗？我说郝明月呀，你叫怪难极呀，你的功夫十分了得，你得露几手，让我们心服口服啊，我们才能就范呢。光凭着两张嘴啊，嘚吧嘚嘚吧嘚，这不是笑话一样吗？哈哈哈哈，老朽料到结局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好啊，你画出道来我们就走，我们来的人没有一个怕死的，想要动武你选地儿吧，你说在哪儿？是陆地，是水里，是山头，还是什么地方？你随便挑，老朽李靖等人愿意奉陪。刚说的是野绿恒通说话，您别忘了这茬，这野绿恒通跟这花月仙曾经是夫妻两口子，后来闹翻的，他被软禁在困兽谷。耶律亨通实在忍无可忍，老前辈您先别说话，我说几句。花月仙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俩共同生活在一起三年挂零啊，我觉着十分恩爱。我可真没想到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，你嫁给我你是有目的的，你是有贪图的。哎，你跟你妹妹花月芳花言巧语骗得我上了当了。我兄弟跟花正芳结了婚，也成就夫妻了，你们趁着我出门在外的时候，你们下了毒手到祖庙偷走了我家祖传的宝贝玉笛，可惜你们没有拿到金箫，金箫至今还在我的身上。同时杀我全家满门，放火烧了我家，还把我兄弟给杀了，你姐妹七心何其毒也，真是禽兽不如啊。后来我找到半月山庄找你们辩理，你们花言巧语把我给骗过了，因此把我困在困兽谷。一晃就这么多年了，你们想磨我的斗志，把我磨软乎了，我举手投降，我交出金箫，真是痴心妄想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。你没想到今儿个我能逃出来。哎，不错，花正芳被我杀了，他是罪有应得，难道还不该死吗？ 你我两个人的账也该做个了结了。今天如果你听了良言相劝，服输认罪，答应李大侠的要求，咱们这事儿可以另说另讲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我说花月仙呐，别看我们就几个人，也能踏平你的半月仙庄，你信吗？我耶律恒通啊，旧账最好甭提了，你我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说也说不清，讲也讲不明，你无需替李靖拔号，说大话都是没有用的。我扪心自问，我在半月山庄做的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，犯法的我不做，犯歹的我不吃，你们指责我什么呀？李靖一听这话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他矢口否认他没罪。是呢，李靖马上就插上话，花月仙，我且问你，你囚禁太原留守李渊之子李世民，你犯法不？难道你没罪吗？我怎么囚禁李世民呢？李世民愿意待在我这儿，愿意投靠我的半月山庄，我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撵他，他都不走啊！真的？好，花月仙，咱就打个赌，你有没有胆子叫李世民出来跟我们见见？我当面问问他，有无此事？你敢吗？当然敢了。那么李靖，如果李世民愿意留到我这儿，他说不是软禁他，我们叫他走他不走，你怎么办？我就服输认罪，方才我提的条件放弃，你怎么处置我都行。好嘞，各位听见了，一言为定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星月，去把李公子给我请到这儿来。哎呀，郝明月心里说话，看花月仙口气这么坚决，莫非李世民真投降了？我们舍死忘生来救你，你要真那么干的话，你不够两撇，你就不是个人了。他这心也没底了，连耶律恒通心里也没底了，心里说花月仙是个女魔头啊，什么点子都有啊，莫非软硬兼施，或者使用美女计，使李世民就范了？要那样我们可落空了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从后面来了一伙人，八名黄袍老者，四名侍女，往左右一分，再看星月陪着一个年轻的公子走入大厅。李靖抬头一看，和这公子长得漂亮，面似冠玉，方面大耳，头戴软包巾，身穿团花袍，腰束金带，下边青缎的靴子，白底儿，剑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真是一表的人才。书中代言来的是谁？李世民呢？这李世民走入大厅之中，往左右一看，就是一愣，说李靖是谁？他不知道，他没见过。耶律恒通怎么回事？不清楚。郝明月这怪南极是什么人物？他也不了解。因为李世民久在山西太原，跟着绿林人几乎没打过什么交道，什么门户啊，什么派别，什么高人，什么绰号，一窍不通。所以进入大厅，他看了一眼，觉着非常的陌生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再看花月仙稳稳当当来到李世民近前，二公子，您休息的怎么样啊？挺好。来呀，看坐。李世民坐下了，李世民东瞧西看，一会儿看看李靖，一会儿看看对面这几个人，心里在打着算盘。
就听花月仙说：“李靖啊，你们不是不信吗？现在你们尽管问，哎，是我动用手腕把他软禁起来的呢，还是他不愿意走？我李世民二公子啊，有人要把你领走，你愿意走不愿意走呢？”正这时余化荣也说话：“我说李二公子，你可是明白人，何去何从你说了算，愿意走我们绝不挽留，但是该怎么的就怎么说，人要有良心，可不能灭着良心说话，你要答复听没有？”李靖啊，你问吧。
哟呵，
李靖不服这劲儿，就站起身来了，首先自我介绍：“我说世民二公子，咱俩还是一家子，我姓李明镜，字药师，我是陕西三原县的人，我本来跟你没打过交道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我只是耳闻，听说你乃是盖世的英雄，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，也是当今的豪杰。你手下有两个一等的侍卫，一个叫葛玄静，一个叫鲍玄明，你可知道吗？他们为了救你，万水千山来到药王庙，而且为了救你，双双毙命于半月山庄，临死之前委托我办理此事，故此我李靖舍死忘生前来救你。二公子，你说句公正的话，你是愿意走呢，你还是愿意留下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要实在，做事要坦荡，要光明磊落呀。二公子，现在你就回答吧。唰，众人的目光全集中到李世民身上。书中代言：“李世民干嘛跑到这儿来啊？奉父命携带重礼，还两名仆人来到半月山庄来劝降来了。因为李渊也想起义，那么起义没人，什么事也干不成。他深知半月山庄这地儿了不起啊，竟是高人，能把这里人给收降了，将来起义是一股力量。结果李世民来了，没想到啪嚓让人给扣到这儿了。方才啊，有人对他威胁来的，告诉李世民，你要怎么说你自己盘算，你想想这几个人能不能把你领着走。所以李世民呢，犹豫之间不敢说，但又想，干脆就实说了吧。